好，我们向大家起来礼敬佛陀。
南无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萨玛萨婆诃萨。南无大慈大悲阿弥陀佛。
各位法务所，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们，晚上好。我们今天晚上将继续一起来学习业的分类。我们在讲到业的分类的时候，我们会已经讲了四种分法当中的一作用来分，就是令生业、支持业、障碍业跟阻碍业。接着我们要依业成熟的顺序来分，可以分为重业。我们在前天晚上讲重业的时候，我们举出了Devadatta他的由于他造了诸佛身起跟分裂生团这种重业而堕到地狱里的事，不过是。那接着我们又讲了尽死业，尽死业就是临终的时候所造下，或者说所忆起的业。我们在讲到尽死业的时候，我们又讲了前天晚上我们讲了Matta Kundalini的故事。Matta Kundalini就是在即将要临终的时候，回于佛陀去看望他，佛陀去到了他的家门口。那由于他对佛陀升起了很强的信心，由于这种信心，在他临终的时候造下，于是他投生到33天界。那讲到尽死业呢，我们今天将继续来讲另外一个故事。讲索那的父亲的故事。索那的父亲是一个猎人，他一生人都在打猎，因此他造成很多的不善业，很多的恶业。到他年老的时候，已经跑不动了，但也没力气去追那些猎物的时候，于是他就跑到他儿子的寺院里面出家。他的儿子叫做索那尊者，但是他的儿子呢，就却是一位阿拉汉圣者。当这位索那尊者的父亲出家了不久呢，由于他已经年迈了，有一天就躺在床上，病很重，看来就快不行了。在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了有很多从地下跑出了很多很大只的狗要去咬他。那他就跟索那尊者说：“尊者，你帮我去赶那些狗，那些狗好像要咬我。”这个时候索那尊者因为他已经是一个阿拉汉圣子，所以他知道这个已经是什么，我们在提前讲的是什么，是什么？有一个是业，有一个是业相，有一个是去相。
业相，
这个是去相。因为地狱的狗准备来咬他，这个就是他将要经历到的。那个时候，他的儿子知道这个是属于地狱的去相，也就是说，他即将要投生到地狱里面去。由于索那尊者很有智慧，他就叫其他的那些比丘说：“你把这位老尊者抬到佛塔那里去，抬到佛塔的平台那里去。”然后呢，他就叫那些沙弥那些人去采很多花， 然后呢就拿到他的跟前，他说阿不说，就是说贤友啊同修啊，现在这些花是将以你的名义去供养佛塔的，你应该为这种善行感到欢喜，你应该对你这种供养的功德感到欢喜。那时候这位老比丘他就见到拿花去供养佛塔，他就起他以花供养佛塔这个所缘，对此感到很满意。这个时候呢，他就对他的儿子说：“哎，你天界很漂亮的母亲已经来了，他已经从天界那里来迎接我了。”就说了这句话之后呢，他就去世了。而收纳尊者呢，对于这个结果也感到满意。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业果的法则来说，他的父亲将会死得很惨，而且在下生将会很痛苦。然而就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使他下生能够至少很短时间有个很好的果报，而且呢，在天界也很有可能闻到去听闻到其他的圣旨的说法等等，因为天界有很多说法的天子啊、天人啊在那边，那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报恩的方法。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呢，在传统上，佛教的传统上很注重对一个临终的人，他要劝他升起善心，要让他做一些善事，这个我们等会再说。玛达昆达利的故事跟这个说呢，尊者的父亲的故事，属于以善的业而投生到善系的。现在再讲一个以不善业投生到恶系的故事。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在萨瓦提城，舍卫城，萨瓦提城那里有一个尊贵的家庭，他有一个孩子叫做迪斯。迪斯后来他出家，加入了僧团，成为了一名尼姑。有一年在过雨安居的时候呢，他就得到了一块有八平方米的布。那过了几天呢，雨安居已经结束了，就瓦沙已经结束了。于是他就把这块布就交给他的姐姐，然后呢就去请裁缝师准备去裁剪这一块布，帮他做袈裟。那他的姐姐呢就拿到了这块布，他就想这块布太粗糙了，它不适合我的弟弟。于是呢他就把这块布呢就重新再练，然后呢再织过，结果呢就织成很细腻的有九平方的一块布。等他织完了之后呢，他就把这块布交给他的弟弟。但是他的弟弟一看，他说这个不是我的布，我的布很粗，没有那么细的。他的姐姐就把整个过程告诉他，他说这个确实是你的布，只不过是我再把它重新再整理过，再把它再重新再拆开，然后再织过，所以现在看上去很细腻，而且呢比以前更大。然后他的姐姐呢也是去送一些食物给裁缝师，而且呢叫那裁缝师你把这袈裟一定要裁好点，要做好一点，然后呢我会给你加工资。他的姐姐就这样跟裁缝师说，于是裁缝师就做了一个很精致很好的品质很高的袈裟。那当这位比丘尊者能拿到袈裟的时候感到很高兴，就把它晾到了竹竿上。结果在那一天晚上呢，由于可能是消化管道消化肠道出了问题，比丘尊者就在那天晚上就在睡眠当中就死气了，就去世了。因为按照戒律僧团的规矩，如果是一位比丘死了，那么他的那些财产、他的袈裟等等就可以让给照顾看病的人，假如没有看病的人的话呢， 那么就有生还去分他的，分他的财产，比如他的鸡啊，他的波啊，就有生还来分。但舍得那些比库呢，也准备去分那些家法。但这个时候呢，佛陀就在他的故地，他的精神里面，就听到，原来他佛陀他看到了，原来这个比斯比库呢，他在那天晚上，由于他睡觉之前，他经常想着他的那件袈裟，他为这件袈裟感到很满意，他的心很染着这件袈裟，结果就在那天晚上就死掉。死了之后呢，他就投生到他袈裟里面的一个臭虫。由于他临死的时候，他是想起他的袈裟，这个是属于贪，就是属于不善心。于是他就变成他袈裟里面的一只虫。那个时候他就听见，当那些比丘想要分他的袈裟的时候，这只臭虫在那边叫，他在那边叫，啊，你们这些人，你们不应该瓜分我的财产。于是佛陀就叫阿难尊者过来，就吩咐我，阿难，你去叫那些比丘，暂时不要分那件袈裟，不要动那件袈裟，等七天过后你们再分。于是阿难尊者呢就把佛陀的意思传达给那些比丘，于是其他的财产就给分了，只剩下那件袈裟，就是那件他自己也没有穿过的，比斯比库也没有穿过的那件，放在那里。等七天过了，到了第八天，僧团才分那件袈裟。于是呢，当时那些比丘感到很诧异，为什么佛陀要这样做呢？他们就去问佛陀，那为什么你们尊者你要无端端的叫我们暂时不要动那件袈裟，等第七天过了才分呢？那佛陀说，由于这位比丘比丘他在临终之前他升起的不善心，他贪着那件袈裟，于是他死的他就投生到那件袈裟，也成为一只臭虫。如果那个时候你们继续再分的话，他会对你们升起嗔恨心，由于他们对你们升起嗔恨心，你们的功德很大，他升起的嗔恨心将会使他死的会堕落地狱。然而由于你们没有去动那件袈裟，所以他可以很放心的住在那件袈裟里面。过了七天，他的寿命完了，他就投现在就投生到天界，投生到三十三天去。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分，那佛陀就说了一声偈颂，就是说世间的人都是沉迷于欲乐，就好像铁它会被铁锈所腐蚀一样，同样的欲乐腐蚀着众生的心。那这个就是属于一个人如果在临终的时候他身体的心念跟他下生很有关系。如果他身体的是善心，那他很可能就会投生到善界；如果他身体的是不善心，他将会投生到不善的地方。正如佛陀曾经这样说过，佛陀说，诸位诸，如果一个人在升起贪心、嗔心、痴心的那一个刹那，假如他在那一个刹那死掉的话，他必定将会堕落到苦界、恶趣、堕畜。就好像一块石头，你一放下它，必定它会掉在地下一样。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守护自己心。经常在想，当我们在身体不善心的时候，你想，如果在这一时刻你死掉了，那你下生在哪里呢？你会到哪里呢？所以对凡夫来说很危险。那正是因为尽死业会很容易影响到一个人下一生，整一生人。而且我们在以前，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前几天晚上学过了吝生业，吝生业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可以决定一个友情一生的，是不是？ 所以进食业如果做得好，我们升起的善心，它会影响到它下生。如果是投生到天界，天界的寿命很长很长，它将可以说享受很长很长的快乐。而如果升起的是不善心的话，即使一个善人都有可能在临终的时候，如果升起不善心，他将会堕落到不善的地方去。因此，净食业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临死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最后那一面。那下面呢，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依成熟顺序也产生的业，是惯行业。惯行业的意思呢，它就是经常做的业，经常造的业。经常造作善业，那么这种善业的力量将会成为一种习惯。如果一个人经常造作恶业，造作不善业，这种不善业也可以成为一种习惯。善的惯行业，就比如说一个人布施、持戒、禅修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善的惯行业。也就是一个人经常多做善业，多积累功德，好像禅修、礼佛，这些都是属于善的业。如果恶的惯行业呢，好像屠宰呀、打架啊，打打杀杀啊，捕鱼呀、打猎呀，这些都是属于恶的惯行业。恶的惯行业也跟一个人的职业也有关系，跟一个人的习惯也有关系，跟一个人的性格也有关系。一个人如果经常做了，他将会形成一种习惯，这种业我们就称为惯行业，或称为惯行业。那我们在这里呢，就讲一个这个尊德的故事。尊德他是一个屠夫，他生活在王室城，他的家就住在竹园精舍附近。虽然他就住在佛陀住的地方跟僧团住的地方附近，然而他从来他都不去见佛陀，也不去礼敬僧团。他继续做着他屠宰、屠杀猪的职业。每天早上凌晨的时候，他就出去杀猪。而且他有个很坏的习气，他杀猪之前，他经常还要虐待那些猪。虐待了之后，他才把猪杀死。他就这样干了很多年，而很多的人都知道，这个尊的他是一个很残忍的、没有慈悲心、没有慈悯心的一个屠夫。后来有一天，尊的他就得了个怪病，他就简直像疯了一样，就用四只脚在地上爬，爬来爬去，他的嘴就在那边叫，叫的声音就像他杀猪的声音一样，那很凄厉的尖叫声。他的邻居跟他的亲戚都想要抓他，但是没办法抓他。他就是那个时候很大力，他就像四只脚在他的屋角里面四处到处爬。后来他的家人跟邻居没办法，就把他硬把他抓了，然后锁在屋子里面。然后他也是这样，一直在那边叫，很痛苦的叫，就像他平时杀猪一样。他这样一直都在叫，日夜都在那边叫，也没办法睡觉，就是在那爬来爬去，在那里叫，很痛苦的叫。那住在附近主人金子的那些比哥大概窃窃私语，他说：“哎呀，看来这个尊大，他真的他是 太残忍了。他现在他已经七天七夜了，他不停的在那边虐待那些猪，他杀猪就杀猪，他还在那边虐待猪。后来他们就去问佛陀说，为什么就跟他经常在那边吵，他的生命已经吵在这边已经七天七夜了。佛陀说，这个真的其实他现在不是在杀猪，他现在就快要死了，他在临死之前他一生人所杀猪的这种业报已经成熟了，和他现在呢他遭受的痛苦就像他平时给他虐待那些猪一样，他全身都很痛苦，而且他将在痛苦当中死去。他过了这七天七夜，他就会死去，而且死去之后他投生到地狱去。这个就是一个惯行业的例子，就是一个人经常杀生，经常网捕打鱼的，打猎的捕鱼的，或者从事那些不善的职业的，由于他经常都是这样做，所以在他临终的时候这种业就成为一种习惯，很自然就会呈现在那里，然后或者看到他在杀猪，或者看到他在从事那些杀偷盗啊、邪淫啊等等那些恶业，或者说一个人喜欢喝酒，可能看到他在吸烟酒，这种恶业成熟了之后呢，就随着他的业报投生到地狱里面去。下面我们再讲另外一个是属于善的惯行业的例子。当佛陀住在萨瓦提城的时候，佛陀就提到了达米嘎这个居士的故事。达米嘎是在萨瓦提城的一个很有钱很有名望的一个长子，他非常乐善好施，很喜欢帮助那些贫困的人，而且他对佛陀、对法、对僧团很有信心，他经常供养僧团。他不仅仅他自己供养僧团，而且他还经常劝他的亲戚、他的朋友也一起供养僧团。他自己持戒清净，他也劝他的亲戚、他的朋友也要很好的守护好戒。他经常去寺院里面去吉布鲁园去听闻佛陀说法，而且他也劝他的家人、劝他的朋友去听闻佛法。他自己有禅修，他也经常劝他的家人跟朋友去禅修。正是因为如此，他经常的做布施、持戒、禅修、听闻佛法，后来他证得了初果，而且呢他也对佛法也学得很好，他对三藏都很熟悉。不仅如此，他还组织了一个专门要帮助贫困跟专门布施僧团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下面有很多的那些成员，而且这些成员他们下面又有很多下属，于是他们就经常的去做布施，去帮助那些贫困，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穷人，这样他就做这样的善行做了很多年。有一天到他已经很老了，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已经不行了，他就躺在病床上。躺在病床上，病床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就对他的儿女说：“他说儿女们啊，我现在我很想要听经，你们可不可以到基督的园那里邀请几位尊者来帮我念念经呢？我想要听一些经典。”于是他的儿女们呢就去到吉布鲁人那里，然后呢就邀请了几位去哭，邀请几位尊者 到他的家里帮他诵经。那些尊者呢，到了达尼加的家里，他就问达尼加说：“其实啊，现在很多佛法你都听过了，你都懂了，而且呢，你也精通佛法，三藏很多东西你都懂。你现在想要听哪些经呢？”达尼加他就说：“虽然我懂很多佛法，但在这个时候呢，我很想要听《大念处经》，因为《大念处经》已经涵盖了佛陀向我修止观的心要，很多的修行的方法都在里面，所以我想听《大念处经》。”于是呢，那些徒弟开始就念《维瓦耶苏丹提甘萨玛雅》，就开始念这一部《大念处经》。当那些尊者们正在念着念着的时候呢，达尼加尊者就很留心的听。这个时候，他就见到了，在他的上空出现了六辆车，六辆装饰的很豪华的花车，在天那边转来转去。而每一辆车，他都坐着一个很漂亮、很美丽、很光明的天使，那天人。当这些天师到了达米加的床前之后，他就跟达米加做邀请：“达米加，请你上来，上到我的车来。”就这六辆车都是这样，每一辆车去到那里都邀请。于是达米加他见到这模样，他想要记一下经经，他就说：“啊，你们等等，等等。”那话说，那些尊者正在念经。突然，这位达尼加他说：“等等，等等。”他以为说叫他：“你不要再念经了。”于是他就以为说：“达尼加就叫他停下来。”那他们就离开了，离开了达尼加的家。那他们的那些女人们，他一看到他父亲这种很反常的行为，他就想：“我的父亲。”一生人都乐善好施，而且对佛陀、对法、对僧都很恭敬。但偏偏在他临终的时候，他既然神志不清，按照平时他的习惯来说，他一定会很尊重这些尊者，一定会很认真的恭听佛法。但是在临终的时候，他既然叫那些尊者们走，他一想到了，他觉得很伤心。于是就在那里哭，他的女儿也流就在那里哭。那话说，唐哥他很留心的听着听听着听，哎，突然间嘛，诵经的声音不见了，然后又也听到他的儿女们在那边哭，他就睁开眼睛，他说：“啊，你们在哭干什么？”那些女儿他就把事情告诉他说。父亲啊，我觉得很伤心。你平时你的神志很清，你对佛法僧都很恭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要赶那些尊者们走呢？他说：“我哪里有赶那些尊者们走？你刚才不是说你叫他们停一停，等一等吗？”那达尼加他说：“哦，是这么样的啊！你看现在上空有六辆天车，他们都要邀请我去上去天车那里。”我是叫他们等一下，我想要把这经文听完。这六辆天车其实是从六个天界而来的，这六个天界就是四王天、三十三天、阎罗天、都悉达天、兜率天、化恶天跟他化智者天，这六个天界他们都想邀请这位大善人投身到他那里去。那他这样说了之后呢，那些女人说：“哪里有什么天车，我们都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这六辆天车是属于什么？是属于什么象？
气象。
气象是，对，是属于气象。那他们刚才说：“哦，是我弟啊，确实你们看不到。那这样吧，你去准备一个花环。” 准备一个画好了之后呢，那你听我的话来说，然后他就问说，他说现在呢六个天界里的天人他都想邀请我去，那我想问你哪一个天界最好呢？他的那些儿女他说都是达天是最好的，就是道上天，因为佛陀的母亲跟一切菩萨的最后一生，最后的第二生都会在都悉达天那边居住，因此都悉达天是最好的，而且都悉达天的天人很多很修行的。那达尼跟他说好吧，那你就拿着这个花环发个愿，说让这个花环就停留在都悉达天的天之上。那些他的女儿们就拿着花环，就说愿这个花环就停留在都悉达天的天之上，然后就往空中一丢，结果这个花环就落在都悉达天的天之上。那当这个花环一掉在那个天之上呢，其他的五量天师就不见了。然后呢，那些他们的女儿女们就看到一个花环在空中那边飘来飘去，他也看不到天师，于是他们就相信说，确实他父亲说的没有错。那这个时候，达尼格他就对他的儿女们说：“儿女们、亲戚们、朋友们，再见了！你们应当要继续要很好的要做布施，要持戒，要修行。以后我们在天界那里再见吧。”说完了，他就含笑就离开了人间。那当他们的女儿就处理完他们家的事情了之后呢，就到了几步多年去见佛陀，然后就把达尼嘎他临终的这件事情就报告了佛陀，然后就问佛陀说：“世尊啊，我的父亲达尼嘎他逃生在哪里呢？”佛陀他就说：“你的父亲达尼嘎现在已经逃生到多悉达天，如愿的逃生到多悉达天了。”于是佛陀就做了这样的计算，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经常造作善业，他应该现在欢喜，未来也很快乐。但现在当他想到自己行的善行，他会感到很满很快乐；而在未来是当他投身到天界或投身到人界的时候，他会更加快乐。这就是多作业，一个经常行善的人，由于他经常做这些善业，这已经成为他的性格，他的习惯，在他临终的时候自然而然经常做的善业就能够成熟，而使他投身到他应该去的地方。那下面我们再看第四个依照业报成熟顺序的业，叫做已作业。已作业就是曾经做过、曾经造作过的业。这种业呢，不包括上面的三种业，也就是不包括正业、不包括净持业跟惯习业，但它又足够强到导致劫生的业。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他一生当中善事也做、恶事也做，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善业，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恶业，他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习惯，就是善恶参半。在这个时候呢，他在临终的时候就可能会成熟，或者在他临终的时候忆起他曾经做过的一些小事情，他会依照这样而去而投生。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就在上一次讲经的时候也讲过了，有一个渔夫在 斯里兰卡达利安尼河畔的渔夫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吗？就讲这个渔夫经常打鱼，但是他曾经三次供养过他那个村里的一位大长老，这位大长老是一位阿拉汉圣子，所以他的功德很大。虽然他是一个渔夫，但是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发现既然天界的迹象出现了，那个时候他就发现他原来是由于他曾经供养过这个阿拉汉圣子随业成熟，于是他在临终的时候说了一句：那位大长老救了我。这就是以作业的一个例子，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虽然他是一个渔夫，但是他曾经供养过一位圣子，而因为这种业使他投生到天界。那我们再讲，在缅甸就有一个有一位比丘，他今生是一位比丘，他在官缘起的时候呢，就曾经观过他的前几世。他观到他的前三世，他是当时缅甸是英国殖民地，当时他是一个很漂亮的贵妇人，就是一个女子。他看到当时的影像是一个穿白衣的一个很亲切的贵妇人，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他爱赌马。当时在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的缅甸，当时应该还有赌马的这种习俗，这种不好的风气。结果呢，就在他临终的时候，赌马的一幕就出现了。他就在他临终时看到赌马，那个时候他的心很高兴，看到一个赌马。结果死了之后呢，他就投生了一匹马，而且是穆斯林的一匹马。那个穆斯林呢，就没有对他这只马对他好，经常他吃不饱，而且呢要拉很重的东西，这样做得很累，所以过得很辛苦。但幸好呢，这个穆斯林就住在一些寺院附近，所以当这只马已经快老得不行了，那就更好了，他就听到寺院的那些僧子们在诵经，要说到啥都啥都啥都啥，他的心那个是感到很高兴。结果今生他是投生了人，投生了缅甸的一个人，但是呢，由于他过去的业，他投生是很平庸的人，而且他曾经当过兵。由于他过去的业，他很喜欢看那些马很辛苦的跑，所以他在前一次投生为马的时候，他也是经常的拉很重的东西，做得很辛苦。而今生他也是，他当兵的时候呢，他都是做那些很下等的兵，经常要背很重的东西，经常要跑，要拉练，要弄得很累，很疲劳。就是由于他过去赌马与那些其他的众生的劳碌而为乐的缘故。而且呢，他与生俱来，他不知道怎么样，他就很恨穆斯林，他很讨厌那些回教徒。后来当他观察到过去时，他才知道原来他过去是经常被穆斯林虐待。那这个也是，就是他赌马有可能是他过去生他在曾经经过的一件事情，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会使他投生为一匹马。 那我们再讲一个佛陀在世的一个故事。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位在当时在萨瓦提城啊，对，萨瓦提城，当时就有一个专门做花环、做花幔的一个世家。当然了，这世家呢，他出身不是很高贵啊，他只能够靠做花环、做那些花去回生。他有个女儿，那女儿叫做玛丽嘎。玛丽嘎呢，有时候也叫做茉莉夫人，或者叫做圣曼夫人，就是玛丽嘎。玛丽嘎当她长到16岁的时候，已经长到了亭亭玉立，已经很漂亮了。而且呢，这个玛丽嘎小姑娘很聪明，很有智慧，不仅仅很漂亮，而且很有智慧。有一天，她就准备了中午饭，然后跟一群女伴，她就把饭放在篮子里面，就跟一群女伴就到花园里面去玩。当她走到半路的时候呢，就见到一群沙门，就一群出家人，在挨家挨户在那里踱步。他就看到其中一个很高大、很伟岸、很英俊的一位沙门，一位出家人，他就把他的饭就打到他的钵里面去。然后那个沙门呢，他就把钵放下去，去接了他的饭食。这位很高大、很庄严的沙门就是佛陀。那话说呢，这个小女孩她把饭食放在佛陀的钵里面，知道吗？她是很高兴，为她所做的这件事很高兴，就唱着歌，跟她的女伴一起去花园里面去玩了。佛陀就看到了这一幕，他就发出了微笑。在旁边的阿难尊者，他看到了佛陀微笑的时候呢，结果他就问佛陀说：“他说，曼德呀，这尊者啊。”您不会无缘无故的微笑，请问如来是以何因以何缘的微笑呢？佛陀说：“你看到这个小女孩没有？这个小女孩因为她今天供养如来的功德，她在今天她将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皇后，这简直是很难令人置信的，是不是？”那话说当时的这个国家，当时叫哥萨拉国，乔萨拉国，哥萨拉国刚刚跟邻国发生了战争。当时这个国家的国王叫做波斯匿王巴斯纳帝，巴斯纳帝王是波斯匿王，就跟邻国打仗，结果打了败仗，打败了，那巴斯纳帝王他就骑在马上。就垂头丧气的回到自己的王城。当他正垂头丧气的时候呢，他就经过了那个花园，结果他就听到花园里面传来一种很好听的歌声。这歌声是在赞颂佛陀，他见到了佛陀，他见到的那个出家人是多么的庄严，是多么的庄严，和他的心情是多么的好，多么的欢喜的这样歌。他听着他就给这个歌声迷住了，于是他就把马就骑进花园里面去。结果他发现了一个16岁的小女孩，很漂亮的小女孩。那些其他的女伴见到了武士来，他都吓跑了，只有这个小女孩，就是玛丽嘎，他看到了之后呢，毫不畏惧，他也没有一点害羞，他就站在那里。他不仅仅站在那里，他还走过去拉着那马的缰绳。那巴塞纳蒂他就问说：“小姑娘，你结婚了没有？古印度人很早就结婚，一般16岁就可以出嫁了。好像我们的菩萨一样，我们菩萨也是16岁结婚的。”那玛丽达他说：“我还没有。”于是呢，就。巴斯纳帝王就跳下马来， 就把他的头就枕在马里达他的膝盖上，然后呢就邀请他一起啊，我现在送你回家。然后呢就马斯纳帝王就上了马，就把那个小女孩也拉上马，就坐在他的后面，就这样送他送马里达回家。然后当国王回到王宫了之后呢，就在那天晚上他就派了一个盛装的队伍去迎娶这个小女孩。然后到了宫不久了之后呢，他就封这个女孩为皇后，这就是玛丽卡夫人、圣曼夫人或者莫里夫人。那当玛丽卡给封为皇后了之后呢，他就第一件事，他就跑到去走到吉布路前那边去问佛陀，他问佛陀你关于业报的问题，他问佛陀四个问题：为什么有一些女人，她很既漂亮又富有又有威势，就是有影响力？为什么有些女人虽然很漂亮，但是很贫穷，也没有威势？为什么有些女人很丑陋，但是却很富有，很有威势？为什么有些女人既丑陋又贫穷又没有威势？他就问了这四个问题。于是佛陀就回答了这四个问题。佛陀就说，如果一个人他经常心平气和，心里和善，对一切的众生都有慈悯心，不去虐待众生，他不发怒，听到了别人的批评他也不发怒，不经常生气，但是呢他不布施，而且他的妒忌心很强，这种人他如果他也经常要布施，他又没有妒忌心，这种人他这种女人她下生大家会投生为既漂亮又富有又有威势有影响力的女人。如果一个女人她不容易生气，经常心平气和，但是她很吝啬，而且妒忌心很重，她下世她会投生为很漂亮，但是却贫穷又没有威势。如果一个女人她经常爱生气，稍微听到一些不合耳的她就生气，大发脾气，爱动怒，爱动肝火，但是她又有布施，而且她没有妒忌心，她不妒忌其他人的成就，她下一次她可能她会很丑陋，但是她很富有，而且也有威势，也有影响力。如果一个女人她脾气又坏又吝啬，而且又爱妒忌，她下生她如果很有幸投生为人的话，她会长得很丑，丑八怪，而且很贫穷，而且没有影响力。佛陀这样说了之后呢，玛丽卡夫人她就记在心里，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非常善待他周围的人，是非常善待他的臣属，他对一切人都很和气，不容易生气，不动怒，而且他经常乐善好施，帮助贫困，供养僧团，还有他不妒忌，随喜一切人的成就。同时他也具有一个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五个美德，也就是他比他的丈夫早起，比他的丈夫晚睡，他听从他丈夫的话，他经常很谦恭，贤妻恭敬，而且他从来他都不恶骂跟妒忌嫌他的丈夫， 所以他既有嫌弃两个的古典德，连那些尊子、那些比库鲁们都经常赞叹玛丽达夫人有这样的善德。当然呢，虽然如此，夫妻之间经常吵吵闹闹也是有的。所以呢，巴西那帝王经常跟玛丽达夫人，他经常有些小过节，所以他经常够两夫妻经常去吵架。有一次呢，就当巴西那帝王邀请了佛陀到他的宫里面去应供的时候呢，玛丽达夫人就不在场，佛陀就问说：“哎，每天玛丽达夫人都在，为什么现在玛丽达夫人不在？”他说：“哎呀，那个女人现在她得势，她就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那佛陀就跟他讲一些故事，他就讲。佛陀就跟巴西那帝说：“哎，你叫玛丽达夫人来。”那巴西那帝王很不情愿的就叫了玛丽达夫人来，然后呢，两个人就一起听。当时呢，就佛陀就跟他讲他们过去生的一个故事，讲在过去生呢，他们是曾经也是一个很恩爱的夫妻。后来在一天晚上呢，就山洪爆发。出了大洪水，就把他们两个身上了，结果他们都很痛苦的，他们就是因为那天晚上的大洪水成为他们一生的遗憾。那当他们两个听了之后呢，结果他的心就转变了，于是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再没有经常吵吵闹闹了。后来又有一次呢，就是他们也是经常会生气嘛。后来又有一次，他们又生气了。特别是巴西那帝王经常在生玛丽达夫人气。虽然玛丽达夫人她很贤惠，但是她经常因为做一个国王也生气。那个时候他专门就装着看不见，就是视而不见，对玛丽达夫人视而不见。后来佛陀要去了的时候呢，又跟他讲一个故事，就讲过去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巴西那帝在过去曾经是个王子，而玛丽达夫人当时是他的妻子。很不幸，王子后来得了麻风病，他就必须得给那当时的人隔离，就被迫就去到一个森林里面去居住。而当时的玛丽达夫人呢，不仅仅她没有嫌弃她的丈夫，而且她放弃了荣华富贵的生活，陪伴着她的丈夫，陪伴着王子，一起到森林里面去过着很艰苦的生活。后来由于这个玛丽达，当时的玛丽达，她的记得她的贤惠的缘故，所以这个王子的病慢慢的好了。当王子又回到了自己的国土之后呢，他就当了国王。当他当了国王之后呢，这个国王就好了伤疤忘了痛，就把他以前曾经很辛苦照顾他的贤妻把他抛到一边，喜欢其他的女人，经常行沉溺于景色。后来又发生一些事情，使他想起他的妻子，想起他妻子的贤惠。那佛陀通过这些故事呢，就是巴西那帝跟玛丽达夫人之间的那种经常那些因为小矛盾就化解了。玛丽达夫人也是他对护持僧团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一位佛陀出世只有一次是五比的故事，这个五比的故事就是在玛丽达夫人出谋策略的情况下铸成的巴西那帝王做的。有一次很不幸，有一次当玛丽达夫人在自己的浴室那里洗澡的时候，当她洗完澡她准备擦脚的时候，他的爱犬，就是他的宠物狗，爱犬就跑进来， 然后就看到玛丽嘎夫人俯下身子，于是他就趴到玛丽嘎夫人的背后。那玛丽嘎夫人当时就没有阻止他。正好这一幕就给刚好经过的巴斯纳帝王在窗口那里看到了。那等玛丽嘎夫人洗完澡了之后，他就很生气的去责怪玛丽嘎夫人，你怎么可以跟你那条狗做这样的事情呢？玛丽嘎夫人说，我没有啊，我做了什么事情？我亲眼从那个窗口里看到了，你还说没有，你还抵赖。那玛丽嘎夫人就哎，那个窗口我是怪怪的，不信你进来，你进来看。然后呢，就巴斯纳帝王呢就进去，然后玛丽嘎夫人就假惺惺的也在那个窗口看。看了之后呢，他就责怪巴斯纳帝王：“夫君啊，你怎么可以做那么下流的事情？你们怎么可以跟一只母羊在做那些事情呢？”因为巴斯纳帝王也不是很聪明啊，那个时候他就喊。最可怕，看来这个窗口确实有点怪怪的，于是没有再继续追究，就算了。正是因为玛丽嘎夫人做了这个错事，这件错事，她不仅仅做了错事，而且她还撒谎。她为这件事情，她屈瞒自己的夫君，自己深爱着的丈夫，她耿耿于怀，你想放不下心。但是他又羞于启齿，没办法把这件心事讲出来。就到佛陀即将入灭那一年，也就是当时巴斯纳的应该也是大概是79岁左右，佛陀79岁那年，玛丽嘎夫人就比巴斯纳帝先去世了。因此我们知道玛丽嘎夫人其实应该是很年轻，她去世的由于巴斯纳帝王非常深爱着玛丽嘎夫人，所以他对于玛丽嘎夫人的去世感到很伤心，几乎连饭都不吃，就经常变得很憔悴。而话说玛丽嘎夫人呢，她在临终的时候，她还是记起这件事情，就记起她曾经做了错事，而且欺瞒她的丈夫。结果就因为他所做的这件错事，他投身到地狱里面去。那巴斯纳帝王呢，他为他的爱妃，他的爱妻的去世感到很伤心，于是他就茶饭不思，就跑去吉布鲁门那里去请教佛陀。他就想问佛陀说，他的爱妻将投身到哪里？而佛陀也知道玛丽嘎夫人由于他临终的时候想起他的所做的那件错事，他投身到地狱里面去。而又由于巴斯纳帝王还是个凡夫，玛丽嘎夫人我们也知道他也是个凡夫，我们可以从很多迹象可以看到他还是个凡夫。虽然他经常有机会亲近佛陀，但是他还是个凡夫。为什么呢？因为玛丽嘎夫人还会跟狗做那些事情，还会撒谎，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他是凡夫，因为一个圣子是不可能撒谎。还有他还会投生到地狱里面去，而这个也是证明他是个凡夫。而巴斯纳帝也是，他也是个凡夫，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信心很没有坚固，所以佛陀为了保护他的信心，他就用神通，就像巴斯纳帝王去掉了之后呢，他就忘了问这件事情，然后佛陀就跟他说法，说法说他很高兴，说他忘了悲伤，然后呢，他就很高兴的就离开了佛陀，之后就回到他的王宫。一回到他王宫，他才想起，哎，我记得我是想要问佛陀，问玛丽嘎夫人投生到哪里，怎么我忘了？那也是第二天，他又想来。今天我要再继续来去问我的爱妃投生在哪里，然后就又去了见佛陀，而去见了佛陀，他又忘了问佛陀，其实是佛陀用神通使他忘了，然后佛陀又跟他说法，他说到他很高兴， 然后回到宫里，一回到宫里，他再回想起，我今天我怎么又忘了？我第三天也是，他也想着，哎，今天我去了两天，我今天我一定要忘。然后他又去到了佛陀那里，结果他又忘了。结果他这么说法，他又很高兴，他又回到宫里，一回到宫里，他就又记起这件事情，就这么样来来回回七天，去了七天，他又忘了，他想要问他的太妃陀陀的哪里的事情，直到第八天，因为玛丽加夫人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忆起了他的不善业，他忆起他所做的那件错事，特别是他的那份内疚，那份悔恨，使他投生到地狱里面去。但是由于他经常做了很多的善业，所以他堕落的地狱就犹如拍球一样，就好像球一拍下去立刻就弹起来。七天过后，玛丽加夫人就投生到不须达提。那到了第八天，巴斯那帝王就说，哎，我七天，我既然七天去，我要问佛陀，问玛丽达夫人投生在那里，哎，我怎么那么蠢，我老是记不起来，我今天无论如何我一定要问。其实他不知道佛陀使他忘了的。在第八天他弃养的时候，他离境佛陀，他就问说，这个时候他就没忘了。跟佛陀说，班德呀，我的爱妃玛丽达夫人她投生到哪里了？佛陀说，你的爱妃玛丽达她现在已经投生到不须达天兜率天了。那这个时候呢，巴辛那帝王他很高兴，说是啊，我的爱妃这么好的一个贤妻良母，她经常有记得种种的善德，她不投生到不须达天，不能投生到天界，她还将会投生到哪里去呢？其实他对这个结果感到很满意，但是他不知道，其实在之前他的妻子之间埋下他心里的隐私，他不知道，一直到他死他都不知道。那这也是一个宇宙业，曾经一个宇宙业它可以使一个人投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业的成熟，它的次第呢分别是比较重业、净死业、惯死业跟宇宙业这样的次序来发生的。那我们如果想要再进一步再学习其他的业的分类呢，我们在后天晚上再继续一起来学习吧。好，那么我们先来一起分享来做回向。Itami punyam, asava kaya, waham otu, itami punyam, nimbanasa, matteyo otu, mama punya pakan, sabva sattanam, bhajeni.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